求主您的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有着聪明智慧，让我们能够来明白你的话语，也求主这时候来赦免我们的罪，主的宝血洁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让我们分别为圣，用圣洁的心来服侍你。我们这样的如此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打开诗篇第五十一篇，我要从第一节到第十七节。那刚才主席已经把这五十一篇全念了，所以我不用再读这第十七节。那当我们看完了这罗马书，你们知道罗马书第八章。在最后的第八章里面的三十一节开始，我们发现呢，这圣经呢告诉我们，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如果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得救了。那我们知道，在约翰三章十六节，在圣经上记载着，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就是耶稣，赐给他们，叫一切的信他的，不止灭亡，反得永生。那如果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那我们就得到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他的意思是，当我们离开了这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就永远的会在天堂。那天堂呢，是我们的家乡。弟兄姐妹，我们看这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到三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那圣经记载的约翰福音十四章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那弟兄姐妹，这个在哪里呢？哪里是在哪里呢？那就是哪里呢？天堂。就是神在天堂，我们永远会与神同在。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能得到永生，这永生是神赐给我们的救恩。那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三十一节到第三十九节呢，记载着我们呢，无论是死，无论是生，是天使，是撒旦，是有能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把我们的这救恩呢丢弃。因为呢，神爱他的子民，神的恩典赐给了他我们的救恩，好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不用害怕，即使我们犯错认罪悔改，救恩也不会丢弃。可是这不是表明我们呢就可以随便犯罪，因为呢圣经上说，凡是神的儿女 他绝不会让他的儿女任意妄为，随便犯罪的。如果一个人说他是基督徒，却犯了多次的罪，比如说谎、说谎话，那我们可以肯定他不是上帝的儿子。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神述说，如果上帝的儿女犯罪，怎样呢？主呢会管教他们，好像父亲管教一个孩子一样。那我们会怎样？我们会受鞭打，要忍受教导。圣经上还说，若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所以弟兄姐妹，中国同胞，如果我们相信神，神说接待他的名，神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那我们呢应该在行为上，在言语上和意念上，我们都要有主耶稣的形式。我们不可以犯罪，因为呢这是神的命令。今晚的讲题正是一个罪人的悔改。那诗篇五十一篇，这诗篇呢，它是一首忏悔诗，是一首呢悔罪的诗篇。而这诗篇呢，有很多圣经学家呢，他们都认为啊，这是大卫就是那诗篇的作者。那假如你如果仔细的看这诗篇里面呢，你会发现呢，这诗篇呢没有提到仇敌。由此可见呢，我们可以从这诗篇呢看见这个诗人呢，他没有埋怨任何人，反而呢他真正的反省他自己的罪孽，且有悔改的一个坚定。今晚我们来看这一位基督徒信徒大卫，他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可恶的事。是什么呢？就是去犯了淫乱和杀人这两条很重的罪。我们要看主如何赦免，之后呢我们要看大卫呢，他回头是岸，恳切地盼望神的宽恕。诗篇五十一篇，这诗人呢写的一笔一画呢，显示呢他真的是真正的悔改。现在让我们来看这诗篇的这个历史的背景。大卫是神视为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大卫是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从小他是一位牧羊童子，长大后呢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又弹得一首好琴。那因为大卫他有文武双全，而且呢还有这个领导的优质，所以呢他很受以色列百姓的欢喜。年轻的他就被这神呢立为犹大国王。大卫呢在位的时候，天下太平，国家大小的事情呢都是他的属下去管理。那在战争中的时候，他会先带领军队作战。但是呢假如遇到一些特别的情况，他就由他的亲信将领呢带领大军。那有一天呢，大卫王他 差遣了他的将领率领呢军队呢到边界出战，那他呢自己呢留在这耶路撒冷的城里面。那在王宫里的屋顶上呢，在休游的时候呢，他看见了一个妇人在洗澡，容貌奇美，他就派人打听那妇人的出处。他发现呢，这个妇人呢是有夫之妇，丈夫呢是赫人的乌利亚，是大卫呢最忠实的将军。妇人的名字叫八十八，那大卫起了这个淫念，于是呢与这个赫人乌利亚的妻呢八十八呢发生了关系，结果呢八十八呢就怀了孕。那大卫因为呢要隐瞒事实的真相，他就设计谋害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于是呢大卫呢就叫人呢打发着乌利亚呢去很远的边界作战。那后来呢他不幸在战场上呢被敌人杀死，那大卫呢就趁着这机会呢迎娶这个八十八为妻。可是呢大卫所作所为呢被上帝查看，并呢上帝差遣先知拿单去责骂大卫。那当先呢先知拿单向大卫诉说，我请你们打开到圣经，到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在第十二章，十二章的第四节到第七节，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下，在十二章，十二章第四节到第七节，这里呢有一段这个先知拿单呢，他怎样责骂大卫。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第四节。好，早早的请听我读。有一客人来到这一个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这羊羔四倍，因为呢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那当就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你就是那人。你想想看，假如你在一个国王的面前，你说他就是那个罪人，你会怎样呢？会怎样呢？砍头啊，是不是？你会砍头。可是呢，大卫王呢，他没有这样做，他反而他认了自己的罪，他感到后悔。大卫贪图美色，失去道德的约束，犯了淫乱之罪，还犯了杀人罪。虽然呢，他没有亲手杀死乌利亚，不过他的动机导致了他犯了不可杀人的诫命。我们的神啊， 是无所不知的。大卫的作为全被神呢差遣的先知拿单把他这个丑事啊抖露出来。那中国有句俗语说，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哇，这真的正写照了这个大卫的所作所为。那当大卫呢营私罪行被揭窍以后呢，他自反省之后呢，他就写出了这个直身的忏悔诗51篇。那我们要从这诗篇学习功课。首先我们来看作者在这诗篇51篇呢，我们可分成3项主题。我要从这3项主题呢要与你们分享。第一项是从第一到第五节，罪人恳切认罪悔改。罪人恳切认罪悔改。那第二项呢，我们从第6节到12节呢，罪人恳求洁净祈祷。罪人恳求洁净祈祷。那第三项呢，从第13节到17节，罪人恳知要做见证。罪人恳知要做见证。首先第一项，罪人认罪悔改。我们看第1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的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第2节，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并解除我的罪。我们看这诗篇开始的第1节，诗人有3件事呢，他要恳求。第1件事，求你按你的慈爱。第2件事，求你按你的怜恤。第3件事，求你的慈悲。那这3件事呢，诗人大卫他恳求上帝呢涂抹他的过犯。我们看第一，诗人请求上帝的慈爱。那这慈爱呢，在希伯来文呢这圣经中呢，是指上帝与他的子民所立约的关系。而这立约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旧约他称耶和华指的是神，就是他主动他与人立约，他满心丰盛慈爱这位上帝。那诗人祈求上帝呢怜悯他。那在第二呢，诗人呢他祈求上帝的怜恤。那这怜恤呢表达了一种很深的情感，那好像呢妈妈呢对他的这腹中的胎儿一般，骨肉相连，关系极其密切。那诗人他要那个这个他要上帝呢保持那种父子紧扣之情，那种关系。弟兄姐妹，凡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必须要时时刻刻的要把握，要跟父神呢有密切的关系。那怎样的有这个密切的关系呢？那我们要常祷告，我们要读圣经，那我们要做，我们要侍奉主的工作，做到他直到耶稣再来。第三，诗人要透过神的慈爱怜恤来涂抹他的过犯。意思呢是什么呢？洗除解除他的过犯。诗人呢大卫呢他渴望这个罪孽呢能够得蒙 赦免。他深深地明白他的过犯和罪孽，使他跟上帝的关系隔离。他也深深地知道，只有上帝能够除去他的罪。我们来看第三节。第三节呢，是大卫呢转向上帝面前呢，他要全心诚意的悔改，因为呢他知道自己的过犯。那在第四节里面呢，大卫呢认罪，是悔罪的开端。大卫呢对所犯的过错，他感到悔悟，因为大卫呢他认罪悔改。其实呢，上帝呢已经在他的恩典上呢已经赦免了罪。在第五节里呢，诗人就述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呢就有了罪。诗人承认他的过犯，因为他向神呢提起呢他本来就是罪人了。记得亚当在伊甸园，神吩咐他不要吃那棵恶善的树，吃了就会死。可是呢他不随从上帝的命令，当撒旦试探亚当和夏娃时呢，他们就吃了那个恶善的果子，结果呢堕落。因此呢世人呢就犯了罪，归却了神的荣耀。这我们可以在罗马书第三章23节有这个记载说，因为世人呢犯了罪呢，归切了神的荣耀。那么使到我们这些后裔的后裔就自然的就犯罪。比如呢，我们不必教我们的孩子撒谎，对，他自然的就会说谎了，是不是？好，我们来看第二项，是诗人恳求洁净的祈祷。在第六节里，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大卫深透认识神的话语，还有神的话语里头的真理。可是他自欺欺人，甚至呢也欺骗了上帝，隐瞒他的罪呢有多少？有一年的时之久。但是呢，我们的神不容许他的儿女呢继续的犯罪。大卫祈求神再给他内里有诚实和智慧。那在第七节里呢，诗人恳求上帝呢用这个牛膝草来洁净它。那牛膝草是什么呢？牛膝草是一种草类，只有生长在这个中东。那牛膝草呢是用来呢象征什么呢？洁净。那在旧约时代呢，我们看到的祭司呢在这个仪式中，他就会使用这个牛膝草呢来蘸血酒呢向那个不洁的人。几年前我曾到这个以色列的圣地，那在那个伯利恒城里面我记得我在那里的街头呢我买了一个面包粉碎这些牛膝草。 我记得那个味道呢，蛮好吃的，蛮好，可以吃的。好，那祭司呢，他用这个牛蹄草呢，他就沾血，是替人呢洁这行洁净之礼。那诗人呢，就用这个用的牛蹄草呢洁净的方式呢，就是比喻彻底用血去除罪污，而这呢只有神才能做到这个洁净人到比血更白的地步，成为新造的人。我们看第八节，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腰。第九节，求你盖面不看我的罪，除抹我一切的罪孽。那诗人大卫呢，他祈求上帝呢洁净他的一切的罪。那圣经上说，若认自己的罪，怎样呢？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那大卫呢，他恳求神呢洗净他的一切的罪，让他的过犯不要影响到他的全身，这包括呢这里要讲眼睛、耳朵、骨头和心理。因为呢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肢体呢都要付很大的代价，是吗？是的。我们来看第十节，我们看看诗人呢如何恳求上帝。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第十一节呢，我们看大卫呢，他呼吁上帝呢不要收回他的圣灵。诗人要全心的祷告，他求上帝，你不要拒绝他，不要拒绝，不要全然堕弃。他说，在十一节，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这个圣灵在旧约中指的是什么？指的心里有神的同在。我们看以赛亚书第63章第11节，你们不必翻，我从这里读。我要从这第七节呢开始。他说，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年序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呢拯救了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苦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摔他们。这个百姓怎样呢？他们竟违逆，使呢主的圣灵担忧，悖逆。对不起，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那时百姓他们怎样呢？他们想起苦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 以赛亚书第63章第十一节记载着，圣灵所降在摩西和以色列人民中间，因为以色列人民背逆了上帝，上帝将他的圣灵呢降在他们的中间，并呢遭受唾弃。所以如果我们一次的再一次的犯罪不悔改，神会将他的圣灵呢夺取。我们来看第三项的最后的经文，我们要从第13节到17节，这里是诗人恳求他要在众人面前要做好见证。我们知道大卫是神的仆人，而他希望呢再次的尽他的职分，神能使用他带领百姓去做主的工作，而他很希望他能，他这次呢他希望他能谨慎预备，他要建造呢神所叫他负责圣殿的工作，他也希望他要在众人的面前，尤其是那些世上流离以色列人要做见证，要罪人呢必归顺神。我们看第13节，我就把你的道只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第十三节描述的诗人呢他赞美神，而他赞美神呢因为呢神赦免他的罪，本来的他的罪呢是罪有应得的，是不是自取灭亡，可是呢经过上帝的洁净教导，使这罪人呢可以回头重新归向上帝。第14到第15节里呢，诗人呢他感谢，他很赞美神，因为上帝拯救了他。诗人歌颂神，因为呢神使他能脱离流人血的罪。这流人 血的罪呢指呢是大卫呢杀害这个乌利亚的大罪。诗人深知基督救他，他非常的感恩。那在第16节和第17节呢，这两经节里呢就提到了上帝呢所喜欢的不是看重行为有功德，而是忧伤谦卑的灵。患难时仰望他，犯了罪忏悔，对神坚信不疑的心，这比什么祭物呢还重要。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虽然大卫他财富既多数，他可以向神献上许多的祭物，不过呢大卫知道祭礼仪式不代表神呢会洁净我们的罪孽，而是主的十字架，主的十字架的宝血洁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悔罪，真正改悔改才会得到神的喜悦，神就拯救了你。弟兄姐妹，在我还没结束之前呢，我要 分享我认识一位故友的回嘴。他姓王 Alex Ong。 这王弟兄呢，在90年代时期呢，他做的是鸡贩的生意。他在本国呢有偏埔大概20多分行，上海呢有一间，马来西亚呢也是有各有一分行。那么知道在2003年呢，这非典型的肺炎，许多人呢因该病而死亡。那有关报道呢指出呢，这疾病呢是关于这疾病的感染呢是跟鸡有关系的。结果呢造成呢他的鸡贩生意呢转眼间呢一落千丈，甚最终竟有一间这个鸡贩摊呢继续的营业在这个Tampines Mall 那边。黄弟兄生前的时候，他因为呢他有外遇，那所以呢他和太太和的两个儿子呢的关系呢疏离。这次呢他不止生意惨败，而且自己呢又患了这个恶性的癌症，时日不多。那黄弟兄呢他深切的感到这个生命的受苦。黄弟兄在年轻的时候他有听过福音，且呢他有曾相信耶稣基督，可是他没有听从主的教诲。这次呢他深受打击，使他呢回想到圣经里的父亲等待那浪子回头的故事。当我们去探访他的时候，他分享了自己呢过去呢对这个物欲的迷醉，如今呢在神的面前忏悔求主的赦免。弟兄姐妹，中国同胞，如果我们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话，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也许我们选择自尽。可是我们看到神的怜悯和慈爱，当他的生意失败和疾病，我们产生慈爱的神他没有丢弃他，反而呢使他的太太和两个儿子呢回来他的身边来服侍他。虽然他的亲人没有信主耶稣，可是我们看见这黄弟兄的见证，他真正的悔改的坚固的信心，使到他的亲人来相信耶稣，有永生的盼望。那我们也看到他进剩那间鸡饭摊生意平稳，还维持了他们三个家庭的生活，就是他自己的家人的生活，还有他两个哥哥的家人。我记得那晚上的追思礼拜，我站在那里怀念故友，我和大家一样心里十分悲伤，也因少了一位可为主做见证的人。已故王弟兄得了神的赦免，相信呢他已经在天家与神同在。那当晚呢牧师的追思信息呢和黄弟兄呢他生平的经历呢感动了很多非信主的亲朋戚友。弟兄姐妹， 当我们犯罪，要学习诗人的忏悔，然后求神的帮助。上帝的慈爱和怜恤会使你能悔改，痛改前非。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要有的真实的态度。求主的帮助，让我们回家后呢，好好的思想我们今晚所学习的功课。这我们要牢记，千万不可犯罪，也不可失迷不悟，自堪堕落，免得惹上了上帝的愤怒，拒绝你们，使圣灵呢将你们堕弃。那么巨人呢就要永远沉沦那破湖里，忍受无穷的折磨。阿们。我们来祷告。恩主，感谢接着今晚的信息，你的话语深深地教导我们，你是恩典无量、怜悯慈爱的上帝。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常犯罪，可是当我们知道和服从你的诫命，我们认罪，求主赦免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求主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的中国同胞，还没有信主的，求主你让他们来信靠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我们谢谢吴文凯的传道的分享。